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2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宣布对美国贸易报复措施，担心美中贸易大战，亚洲股市大幅度下挫。博尔顿将接任美国总统国安顾问，他说无意对华打贸易战。美国海军驱逐舰据报驶入美济礁12海里之内。香港立法会星期五首次讨论中国国歌法的本地立法，多名民主派议员说，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立法建议条文提及是故意歪曲贬损中国国歌，可以被判罚款和监禁，而条文有很多灰色地带，是容易令到市民误堕法网，立法也有可能违反基本法。又有30个非建制派的团体和个人参与联署，反对中国国歌法影响香港人言论和创作自由，将香港大陆化。联署声明说，以立法强迫港人爱国只会令人更想反抗。参与联署的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说，
这个是透过国歌法严刑峻法有刑事后果有惩罚性，是讲紧政府行使公权力强制全社会的人是要去爱这个的政权，而这个呢并不是国际惯例，这个是专权政府统治的一种方法。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财经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政府针对美国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宣布报复措施，将会对128种总计是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包括水果、干果、葡萄酒以及猪肉等。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2017年从美国进口的这些产品总值是3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表示，该份清单暂定包含了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到美国对中国约30亿美元出口。第一部分总共计有120个税项，涉及美国对中国的 9.77 亿美元的出口，包括鲜水果、干果以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善月粮、花旗参、无缝钢管等产品，增加正是 15% 的关税。而第二部分总计是8个税项，涉及美国对中国的 19.92 亿美元的出口，包括猪肉以及是制品、回收铝等产品，以增加它是 25% 的关税。川普总统在星期四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会采取的措施，准备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每年征收 25% 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是商业秘密的盗窃。而之前川普总统还宣布要征收钢以及铝的关税。川普总统在白宫外交室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将中国视为朋友，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尊重，但是他说中国对美国有着史上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并且批评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川普说他想用一个词就是互惠，如果他们收美国的费用，美国就会收回中国同样的费用。亚洲股市在星期五全面大幅度下滑，在一日之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亦都对美国100多项的产品重科关税予以回应，使到公众担心世界头两大经济体的贸易纠纷可能会波及到亚洲地区甚至是全球的经济。东京日经指数大跌 4.5%， 而香港的恒生指数收市前是下跌 3%， 而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以及是深证综合指数在下午的交易当中亦都大跌 4% 左右。在一日之前，美国华尔街各大股票指数以接近 3% 的跌幅收盘。证券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之前市场已经是预计美国川普政府会对他所讲的中国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但是一些投资者仍然是对这次的行动的深度以及是广度是感到意外。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是绝不害怕打贸易战，并且希望美方是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险境。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则是表示，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亦都是预料当中，但是美国这次的贸易行动只是涉及到双边经济的一小部分，不会将中国亦都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 美国白宫星期四宣布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辞职，前高级外交官博尔顿在四月初接任，成为川普执政短短一年多以来的第三位国安顾问。博尔顿曾经担任负责军控以及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曾经主张以军事手段对付北韩以及伊朗，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俄罗斯。在白宫宣布博尔顿将接任总统国安顾问的同一日，川普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部门将未来的一日里面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是大幅度征收关税，并且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的项目是实施限制。博尔顿在当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这样做是想发出一个信号，但是不是要打贸易战。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 wants a trade war. I think what we want is for China to comply with its commitments.
博尔顿表示，他不认为有任何人想打一场贸易战。他相信想做的是要中国遵守承诺。中国对他作出的很多的国际承诺都没有去履行。中国亦都在星期四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星期五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独家表示，马斯廷号驱逐舰驶入了美济礁12海里范围，并且实施了机动性操作。美济礁是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建造的人工岛。路透社要求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对此作出评论，但是未有得到回应。美国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以及设立军事设施。美国担心这些人工岛礁以及军事设施可能被用作为限制这片战略海域的自由航行。中国和它的一些邻国在南中国海有领土的争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指示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巨额关税之后，有关方面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股市因为担心此举会激发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甚至爆发贸易战而急剧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哈奇表示，昨日公布的对中国进行的301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必须对其强迫性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转让负责。哈奇在对川普针对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行为采取行动表示赞赏的同时，亦都对通过征收关税来回应表达了关切。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川普政府针对中国采取很必要的行动表示赞赏的同时，他亦都对他们在关税上的方式感到关切。对数以百亿计的产品征收关税有进一步挤压美国家庭钱包的风险。川普政府必须根据这个调查结果采取行动，但必须作为解决中国滥用美国创新而采取的综合策略的一部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议员利尔亦都表示，川普政府在301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政策和行为不合理，是歧视性的，而且损害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利尔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确保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不受中国不公平做法的损害。利尔在声明中说，基于川普总统昨日做出的宣布，大家知道这一届政府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对中国提起诉讼。大家亦都知道川普政府正在严肃地考虑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且财政部要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美国将征收怎样的关税，或者是否会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大家亦都唔知道川普政府最终就呢一啲嘅问题做出决定后采取嘅行动是否有效。利尔话，毫无疑问，好长时间以嚟就需要对呢啲问题采取行动。昨日嘅宣布俾大家带嚟咗更多嘅问题，而唔系答案。美国独立嘅跨党派机构知识产权委员会亦都发表声明，对301调查报告嘅公布表示欢迎。该委员会认为， 川普政府为打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措施是好的第一步，但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以及国家情报总监的布莱尔海军上将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欢迎总统今日采取的行动。这个是外国知识产权盗窃犯首次面临真实的后果，而不单止是被教训。这个是朝着对付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而采取的坚实的第一步，它不可能是最后的一步。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艾林斯博士亦都表示，在面临中国协调政治和商业压力来获得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强迫他们转让技术的情况下，川普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的利益。艾斯林说，美国的体系必须对这个挑战做出整体的回应，因此使财政部长对中国在美国经济中有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投资加以限制是一个好的第一步。知识产权委员会在2017年的报告中估计，仿冒产品、盗版软件以及商业秘密的盗窃每年使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在川普做出了有关宣布后，由于担心美中两国会爆发贸易战，美国股市星期四急剧下跌，道琼斯平均指数大跌720多点，跌幅近3%，标准普尔下跌2.5%，纳斯达克下跌2.4%。那一些在美中贸易战中会处于不利地位的公司股票都纷纷下跌。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大国步调一致，派出了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了俄罗斯召开的有关前间谍在英国毒杀事件的宣讲会。好像和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保持中立一样，在俄罗斯和西方新一轮的对抗当中，中国似乎也不想支持俄罗斯。有分析认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处处防备和充满戒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近邀请驻莫斯科的所有外国大使参加一场有关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毒杀事件的特别简报会。俄罗斯前间谍和他的女儿本月初在英国遭受神经毒剂攻击事件，造成莫斯科与伦敦外交危机。俄罗斯试图通过3月21号为外国大使所举行的这场特别简报会宣传自己的立场，使这些外国大使影响本国政府，以便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新一轮对抗中支持莫斯科。中俄两国经常宣称彼此支持，中国此时如何表态，是否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但是出人意外，中国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步调一致，无派大使出席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官方宣传活动。中国和这些西方国家一样，仅仅派出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在俄罗斯外交部所举行的这场简报会。但是北韩、委内瑞拉、俄罗斯是独联体的主要盟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大使出席星期三的简报会。在这一场由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简报会上，轮到与会者提问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代表发言支持英国，他们表态和英国团结一致。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代表对俄罗斯最近声称这些国家研发神经化学武器表达愤怒和不满。唯一表态支持俄罗斯的仅有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代表会上沉默。在莫斯科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经常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总是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强调中俄关系之好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俄罗斯受孤立时，中国这次和西方主要国家步调一致，引起俄罗斯社会关注。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大使缺席星期三简报会的消息。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大使缺席俄罗斯官方主办的重要外交宣传活动，这个姿态显示同英国团结一致的立场。中国大使缺席虽然不能够被解读为中国和西方一起共同抵制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外交活动，但是说明中国试图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俄罗斯与英国的外交危机中保持中立。 俄罗斯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正在成为莫斯科外交的有毒资产。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盟国目前亦有意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以避免影响这些国家和西方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商界和媒体都埋怨中国不想引火焚身，在贷款、投资等很多领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俄罗斯希望得到的帮助。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同样态度模糊。乌克兰国防部曾经表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中国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亦向乌克兰提供不少军事援助。中国是唯一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所涉及的与日本以及越南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纠纷中，俄罗斯亦同样坚持中立，与中国保持距离。很多俄罗斯官员和战略学者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选边站队，而会游走在冲突各方之间，和所有这些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为此拥有丰富经验，这个亦是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开始访问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日本和越南。在东京的会谈中，拉夫罗夫主动提出与英国的外交危机议题，试图寻求日本支持。在拉夫罗夫抵达东京的同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亦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几十分钟的电话交谈，希望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与英国保持一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冲突和纷争中，显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利用和互相防备，同时都对对方拥有戒心。战略学者萨林说，谩骂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俄罗斯国内政治所需，因为这样能够提高普京政府的民意支持。但是俄罗斯确实担心在外交，特别是政治上对中国的依赖将会加深。萨林说，萨林说，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个就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将看中国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十分满意，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越来越无法接受。目前还未清楚中国事先是否与各西方大国协商协调，不派大使共同抵制这次柬埔寨。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经表态抵制今年夏季将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英国官员和皇室成员、波兰总统等政要都不会出席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中国到时将派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参加足球赛开幕式，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国会议员已经将普京的俄罗斯主办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和当年希特勒德国二战前主办奥运会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突然决定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并没有事先制定一个核协议的框架。川普总统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也都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谈判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金正恩愿意讨论结束北韩核武器计划的想法，是通过南韩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溶转达的。郑义溶最近在平壤和这位北韩领导人会面之后，他前往华盛顿向白宫安全官员汇报情况时，话给川普总统听，金正恩说他致力于无核化。金正恩愿意讨论无核化的承诺，成为将于四月份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五月份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的基础。不过，平壤的领导人使用的一个去核化用语具有多重含义。
They translate shut down and freeze and also suspension and shielding and also disabling into the same word.
南韩国防大学的分析家韩容涉星期三在首尔的一次有关北韩核计划的会议上表示，他们将关闭、冻结还有暂停、屏蔽和废弃用韩语中的同一个词翻译。川普总统以非正统的外交方式，在没有设定任何条件、进展或者结果之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议，可能会没办法达成一个完整可核查的和不可逆转的北韩去除核项目的协议。川普本人曾经表示， 如果不存在无核化进程的前景，他可能会立即离开会谈，或者坐下来为世界谈判一个最好的交易。很多人怀疑金正恩将只是同意冻结或者小幅缩减北韩核武器库和导弹库，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针对北韩连接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实施的严厉制裁。北韩过去亦都要求以美国撤出驻南韩美军作为放弃核威慑的条件，美国不太可能同意接受这两种的情况。平壤去年显示正努力发展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导弹，这个极大加剧了半岛的紧张局势。川普政府领导的国际努力对北韩大力施压，禁止其出口数亿美元的煤炭、廉价服装和海鲜产品，并警告说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来结束核威胁。北韩通过暂停进一步的挑衅性试验，同意与华盛顿与首尔进行接触，以及参加最近在南韩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创造了外交空间。川普总统冒着风险突然在这样的早期阶段同意与金正恩会面，这个可能会带来最高层的直接参与来推动去核化进程。
The commitment to denuclearization from both sides, from top down, then opens up a path towards diplomacy and a path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f those details.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詹尼唐说，双方自上而下对实现无核化的承诺，开辟了通往外交和就相关细节进行谈判的道路。据估计，北韩大约有30个核武器，数百个中远程导弹，并正继续在永宁核反应堆和隐蔽的浓缩铀设施继续生产裂变材料，有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在细节问题上谈判，从验证细节、国际核查员进入到完成拆除过程。虽然美国坚持在实行具体的无核化措施之前不会有任何的让步，但北韩一定会希望从继续合作中得到啲回报。南韩将在与北韩举行峰会期间试图促成一个核协议，并可能通过寻求国际制裁豁免而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来提供经济诱惑。
Sanctions or the loosening of sanctions is what we declare it to be. I mean, it's not a rigorous process where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 court system to decid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另一位专家比尔麦金尼话，制裁或者放松制裁是他们讲了算，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严格的程序，不必由法院系统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实施制裁。首尔官员一直的认为增加南北韩经济合作的前景和北韩无核化的实质进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密切协调相关联。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星期四表示，在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台美双方将会协商如何提升双边关系以及高层交往。另一方面，吴钊燮都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的参与上仍然面临中国的打压，今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下面是我的节目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吴钊燮3月22日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期间对媒体表示，台湾旅行法生效后， 台湾同美国将商讨如何提升高层交往。
但是接下来要如何来促进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政府来仔细的来协商。
吴超说话，但是跟住落嚟要点样促进台湾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台湾的政府同美国的政府仔细协商。目前未有任何总统、副总统或者台湾的行政院长立即访美的计划，但是就高层的沟通或者双方关系的提升，他们会继续同美方洽商。这个就是吴超说担任外长后首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川普总统3月16日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事隔四日，川普总统政治任命的亚太助理副国务卿王之翰就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并且21日的台北美国商会每年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借年翻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讲。虽然王之翰昔日的哈佛法学院同窗好友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锦华说，几个月前就向王之翰发出了来台湾演讲的邀请，但分析人士认为王之翰的来访和台湾旅行法生效的巧合耐人寻味。无独有偶，在王之翰还在台湾访问时，台湾外交部22日下午宣布，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从3月22日到27日访问台湾，就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和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交换意见。不过就在台美关系因台湾旅行法似乎开启一个蜜月期之际，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亦都在3月20日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台湾国防部说，军方派遣军机军舰全程监测和应对作为。辽宁舰21日中午驶离西南防空识别区，向西南方向航行。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大会议闭幕会上强调，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刑罚。之后中国军舰首次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航行。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21日发表社评说，中国应对川普政府落实台湾旅行法进行反制，主张那些访问了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别官员，北京应该在他们的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大陆，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亦应受到同等对待。作为美台之间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象征之一，耗资2亿1600万美元，占地6.5公顷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在今年6月落成。据信这个位于台北市内湖的全亚洲造价最高的美国驻外机构采取堡垒式布局，具有反恐设计。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杨苏帝曾经透露，美国将派遣陆战队驻守负责新馆址的博安堡。若美军陆战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则美国在台协会被美国视为驻外使馆，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即将在今年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已经向蔡英文总统发出邀请，参加6月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亦都已经接受邀请。目前台美双方正在对来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层级进行沟通协商。外交部长吴超说日前表示，盼望能够争取国员级的官员来台。在台湾旅行法给台美关系带来欢笑的同时，台湾在国际事务参与上仍然面临着忧愁。吴超说话，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
今年参加 WHA 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外交部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这个机会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吴超说话，今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外交部亦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他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副国务卿王之翰21号在台北美国商会的一次演讲中承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要使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作用，不能够再使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制裁帮助叙利亚恐怖分子的一个人和一个战斗组织。川普宣布愿意接受特别检察官的面谈。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告别国务院，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星期四宣布对一名法国化学武器专家以及一个乌兹别克战斗组织实施制裁，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内战当中支持恐怖分子。美国国务院宣布被称为是伊斯兰国高级化学武器专家的乔阿斯帕曼以及是乌兹别克武装组织伊马木布哈里军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这个措施将会冻结他们可能在美国存有的任何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他们有任何的交易。美国国务院表示，阿斯帕曼监管在叙利亚为伊斯兰国制造化学武器以及在战场上部署这些化学武器。美国国务院说，伊马木布哈里军是在叙利亚最大的乌兹别克战斗组织。国务院表示，该个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的战斗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他一度战斗的包括鲁斯拉阵线等组织。鲁斯拉阵线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已经被美国列为是外国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表示，该个乌兹别克组织去年四月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武装男子参与了冲突，在2015年12月还是在网上张贴了一段儿童训练营的视频，儿童在营地被教授如何使用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他愿意在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等问题的特别检察官面前是作证。一名记者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调查人员的面谈，他的回答就是说他愿意。川普总统在签署文件下令行政当局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之后，走出白宫外交室时候作出了这番的表态。而在之前，他的私人律师之一的多德证实是自己提出了辞职。据了解，多德反对川普坐低下来接受特别检察官、前联调局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穆勒是手下人员的面谈。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多德是呼吁监管联邦调查局亦是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结束涉俄罗斯的调查。最初多德说他是代表总统讲话，后来又澄清话他这番的讲话不代表总统。而在多德辞职的前几日，川普总统将前联邦检察官戴吉洛亚是请入了他的律师团队。戴吉洛亚以主张对涉及是俄罗斯调查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法律策略是而知名，而白宫还有人猜测川普总统想换走另外一位的法律团队的成员泰科布。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四向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发表告别讲话，这个正是川普总统通过推特宣布解雇特勒森一个星期之后。特勒森在被解职之后是当日发表声明，几乎是未有提及到川普总统，而是赞扬国务院那些为外交而不懈努力工作的官员。川普表示，他认为特勒森离开他的政府过另外一种生活会更加高兴。特勒森被撤职前的几个月里面和川普有过冲突。特勒森说他希望国务院的员工继续互相尊重。特勒森劝诫每个人每日做一个善举。他的掌声当中继续说，这个城市亦即是华盛顿会是一个卑鄙的地方，但是大家是不必要选择置身其中。全美多地的民众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参加为生命而游行的活动，抗议枪支暴力，表达对加紧控枪立法的诉求。而在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六成的民众对游行表示支持，但是亦都有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游行是难以取得效果。这个星期六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将会进行呼吁控枪的游行活动，组织者预计届时将会有50万人聚集在华盛顿市区，民众将会以国会山作为起点，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路游行到白宫附近的川普国际酒店，以呼吁国会 重视频发的枪支暴力事件，并且推动更加严格的枪控立法。华盛顿的游行活动将会有数千名的学生参加，而在星期二临近华盛顿的马里兰州的一所高中爆发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两名学生受伤，更加引起了当地社区对校园枪支暴力事件的关注。华盛顿的抗议活动是全国范围呼吁控枪的游行的一部分，除了华盛顿之外，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民众亦都会走上街头参与抗议游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立法会星期五首次讨论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多名民主派议员说，港府向立法会提交的立法建议条文选贬中国国歌可以被判罚款和监禁，而条文有很多灰色地带，容易令市民误堕法网，立法也有可能违反基本法。约有30个非建制派的团体和个人参与联署，反对中国国歌法影响香港人的言论和创作自由，将香港大陆化。联署声明说，以立法强迫香港人爱国只会令人更想反抗。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1月初通过将中国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16日，向立法会提交本地立法的建议条文，当中最受关注的是第11条，提及香港中小学需教育学生唱中国国歌，了解中国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同埋第15条，任何人公开及故意篡改中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就唱中国国歌，或者是以其他方式侮辱中国国歌，即属犯法，一经定罪可处罚款超过$6,400同埋监禁3年。香港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星期五，即是3月23日，首次讨论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出席会议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多次重申，立法目的和原意是体现中国国歌的精神，希望香港市民尊重中国国歌，当局亦都会兼顾香港实行普通法和社会实际情况，在本地立法的条文和用字作出适当调整。多名民主派议员表示，条文有很多灰色地带，容易令市民误堕法网，甚至钳制思想自由，造成白色恐怖，而立法强制香港中小学必须教育中国国歌，亦都影响学校的教育自主。公民党党魁杨岳桥代表公民党发言表示，如果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是限制言论自由，亦都影响港人的思想自由的话，公民党是会反对中国国歌法。在具体条文上，杨岳桥认为第15条有很大的空间，对于其他方式侮辱中国国歌，当中有没有大方向去演绎和解释，否则市民可能误堕法网，触犯刑事罪行。杨岳桥又关注以往有香港流行歌的部分歌词改编中国国歌，本地立法之后是不是还可以公开播放这一类流行曲？
因为这个呢，灰色空间或者灰色地带实在太广阔，而对于一般的普罗市民或者大众来讲呢，是会有忧虑，他们是会跌入去这个空间那里，从而呢是会变成一个刑事的罪行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再公开播放李克勤的《球迷奇遇记》呢？
聂德权回应表示，看不到杨岳桥举例的流行歌有触犯草案中涉及贬损或者是篡改中国国歌的条文。聂德权表示，有信心中国国歌法的本地立法符合基本法，可以保障有关的人权和自由，但是会有一些合理的限制。聂德权坦言，不能够列出清单，哪一些行为是其他方式侮辱和贬损中国国歌。
另外呢，就第15条的条例里面呢， 侮辱國歌的行為呢，當然我們不能一一很詳細地去列出一個清單，哪些是哪些不是。最主要來講呢，就是亦都是需要是第一公開和故意，所以你有個意圖是公開，同埋咧係睇下有邊啲嘅行為，那個行為本身咧就係去即係篡改歌詞曲譜，貶損形式奏唱國歌，同埋或者其他形式咧嚟去侮辱國歌。喺處理嘅當中咧，就會係執法機關睇到一啲嘅情況，有足夠嘅證據嚟去符合頭先我所講幾個條件嘅時候咧，會作出個檢控。
聂德权的解释未能够释除民主派议员的疑虑，毛孟静关注如果奏唱中国国歌的时候有人反白眼或者用广东话唱中国国歌，会不会触犯法例，他又要求将罚则非刑事化。朱海迪亦都举例，如果在一场球赛当中一万名球迷在奏唱中国国歌的时候起立，但是其中一名球迷不起立的话，会不会触犯刑事罪行？聂德权对这些疑问没有具体回应。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中国国歌法的弁言和国旗国徽法有所不同。中国国歌法的弁言当中提到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他认为和基本法第五条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或者有违背，亦都是偏离香港实行的普通法。他又质疑中国国歌法要求中小学必须教育中国国歌是违反基本法当中保护学术自主的条文。
我想問一下，點解會有一個咁唔同嘅處理方法呢？係咪而家國歌仲要凌駕喺國旗國徽之上呢？定係因為時移世易，而家係要更加嚴格咁樣去提醒香港市民要尊重，即係所謂尊重，就算表面尊重都要呢？
多名民主派議員關注中國國歌法立法之後，將會影響港人嘅言論同埋創作自由。邵家臻在会议室高举一条印有改编中国国歌其中一句歌词的毛巾，起来不愿做维稳社工的人们，询问聂德权立法之后公开高举这些二次创作的物品会不会构成刑事罪行。聂德权表示，这些物品只是表达意见，并不是奏唱中国国歌。邵家臻并表示，立法強制人去愛國只會變成恨，他又認為香港中小學必須教育中國國歌的話，一定要教育學生認識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死於禁閉的遭遇。
會不會教埋國歌作者田漢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間被迫趴在地下飲尿，並且被迫逼死，這個1935年 的作者會不會講埋這部分呢？
多名民主派議員認同教育中國國歌必須要提及作詞人田漢的遭遇，亦都反對以中國國歌灌輸愛國主義。不過建制派議員就認為中國國歌法立法是應有之義，又批評民主派認為立法之後市民容易誤墮法網，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多個非建制派團體和個人代表星期五下午舉行記者會，公布大約有30個非建制派團體和個人參與聯署，反對中國國歌法影響港人言論和創作自由。聯署聲明批評中國國歌法如同將基本法23條斬件立法，鉛制香港人的言論空間，影響言論和創作自由，將香港大陸化，不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神。聲明又表示中國國歌第一句歌詞提到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自由意志才是不做奴隸的理念，以法例強迫香港市民唱中國國歌才是對中國國歌最大的不尊重，以立法強迫港人愛國只會令人更想反抗。參與聯署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港英年代 香港人可以將英國國歌改歌詞。現在的中國國歌法是當局透過司法作為心理上的武器，而且法例有很多灰色地帶，他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限制港人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主。
當時的香港人是將英國國歌是改歌詞的，一開口就是個個揸住個兜，是冇問題的當時。咁而家呢個國歌法咧，大家係心裏有數啦。佢係透過司法咧，作為一種心理上嘅武器啊，等香港人咧係乖乖地嚇、啊，就你尤其是去睇球賽嘅時候就醒定。
參與聯署嘅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表示，香港唔應該倉促就中國國歌法立法。因為中國國歌法是要鼓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並且鼓吹社會主義精神。他認為愛國主義是人為的政治運動，令到統治者便於統治人民。
這個是透過國歌法嚴刑峻法有刑事後果有懲罰性，是講緊政府行使公權力強制全社會的人是要去愛這個政權，是一種鼓吹，是有罰則，是強制性，是 compulsory 的。而這個呢並不是國際慣例，這個是專權政府統治的一種方法。
范國威表示，透過嚴刑峻法要香港市民尊重中國國歌，只會適得其反。發起聯署的新同盟區議員譚海邦表示，聯署近幾日才發起，他們希望約見政府官員，表達市民對中國國歌法立法的憂慮。參與聯署的30多個非建制派團體和個人，包括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賢、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劉子琪、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游慧晶，以及本土派輿論領袖盧斯達，亦都罕有參與聯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这个星期即有两名的美国联邦政府副助理部长级别的官员访台，引起北京当局的强烈不满。不过台湾旅行法原始提案人说，中国的反应不令人意外，但台湾旅行法本来就跟中国无关，而是为了美台的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的报道。
就在台湾旅行法正式生效后不到几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卿王之翰即访问台湾，与蔡英文总统同台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活动。提出台湾旅行法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3月21号在国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表示，王之翰的访问在台湾旅行法通过前是不会发生的，这个是很好的第一步。他希望未来能够看到蔡英文总统及川普总统在华盛顿或者台北会面。夏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非常希望看到台湾总统到华盛顿来与川普总统会面，他亦都希望看到川普总统到台北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他希望的这些都能够实现，双方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务卿等等，两边的政府官员从上到下都可以互访见面。对于中国政府的愤怒反应，夏伯特说，这个早在意料之中，不过台湾旅行法本来就与中国无关。夏伯特说，他们知道中国不会喜欢这个法律，不过这个并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台湾和美国如何改善彼此原来就有的紧密关系，所以中国说什么都不令人意外。美国本来就知道这个会发生，而他也都会发生了，但是他不会改变任何事。至于一些人担忧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包括挖走邦交国等外交或者军事惩罚行动，夏伯特表示，中国早已经在这样做，跟住落嚟亦都唔会停止对台湾嘅外交打压，但台湾对此无需过于担忧，因为台湾系美国喺全球同地区非常重要嘅伙伴。佢将台湾同美国嘅关系归类喺有如英国、加拿大以及以色列等美国最紧密嘅盟友一般。不过佢反而系希望中国能够以台湾为榜样， 使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夏伯特说，他们已经试图霸凌台湾很多年。夏伯特预期中国还会继续这样做。不过说真的，台湾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中国与其对台湾怀有敌意及侵略性，反而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改革自己，好像台湾做的这样。我们的人民可以有高生活水平，有更多自由。人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从上到下都被指派。我们的人民将可以拥有自由，这个就是中国和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人民有自由，在中国人民没有自由。虽然美台双方都表示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之翰访台是早就安排好的行程，与台湾旅行法无关，但王之翰是这个法律生效后第一个访台的国务院高官，亦都是川普总统任命的非职业外交官。很多人对他访台的意涵有不同解读。王之翰在台北美国商会谢年饭的公开演讲中重申美国对台湾恒久不变的承诺，那个就是要在美国法律的对台政策基础上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并且要使台湾人民有能力捍卫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此外，王之翰亦都强调，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不会因区域内的权力更迭而改变，亦都不会因为新的挑战或者新的威胁出现而改变。就在3月22号星期四，王之翰准备离开台湾当日，此系接力一般。美国商业部负责推广制造业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亦都抵达台湾进行6日的访问。史宜恩曾经是现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印第安纳州州长任内的第一任首席创新官。美国在台协会说，史宜恩访台的目的是要寻求更多的机会，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商务及投资关系。访台期间，他将会与台湾资深政治及商界人士会面。对于美国政府在一个星期内派两位高官访台，原本已经对台湾旅行法强烈不满，并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的中国政府再次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除了重新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之外，还提醒那些想打台湾牌或者有其他企图的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并且仔细研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说，中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够，亦都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曾获奥斯卡提名的海地导演拉奥佩克执导的电影《青年马克思》日前在纽约公映，影片描写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辗转在西欧各国的流亡的生活和他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佩克在影片的公映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利特张真在纽约报道。
这一部电影开始于马克思在担任莱恩部主编期间，受到普鲁士政府打压，被迫移居巴黎，结束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影片以1840年代经济萧条、人心思变的欧洲为背景，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识与结盟，以及当时欧洲左翼知识界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和争论。 导演拉奥佩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影片虽然讲述的是10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马克思和他的同事面对的很多社会问题今日仍然存在，这个是他决定制作这一部影片的主要原因。他说
They give us all the tools.
佩克说他们的理论给了导演佩克需要的工具，有助于了解今日的世界，从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的诞生，再延续到今日的疯狂资本主义。我们的世界仍然危机四伏，仍然贫富悬殊，仍然歧视外来者，仍然钳制言论自由。在这部影片中，尚未走入历史教科书的马克思是一个生活困顿但充满激情，倡导通过阶级革命改善社会底层困境的热血青年。影片主要通过马克思和普鲁东、魏特能等欧洲左翼社会活动人士的激烈辩论来展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演进。导演佩克说，他希望借由这种叙事方式展示，无论是马克思时代的欧洲或是当下社会，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无知是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
So it becomes easier and easier in a complex world.
佩克说，他们越来越容易的对于日益复杂的问题给出简单的答案，似乎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或者借用另外一个马克思理论的术语，是充满辩证关系，两种互相对立的观念可以同时存在。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马克思最重要的盟友和支持者恩格斯在这部影片中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戏份。对此，导演佩克解释说
Engels wrote one of the
佩克说，恩格斯写了有关曼彻斯特工人状况的最深入的调查报告，他对此全心投入。这个和他的富家子弟背景是一种矛盾，他展示了一个人可以摆脱自己的背景去了解特定的社会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创立的两个最大共产主义政权，前苏联和中国，一个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佩克说，对于借由马克思的名义而推行的政治制度，马克思本人未必认同。
Mao went away from whatever Marx and Engels.
佩克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和苏联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会被处决，包括在今日的中国也都会是这样。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这样。虽然中国的管理是集中式的、官僚式的，但是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青年马克思的剧本由佩克本人和法国编剧帕斯卡·巴尼茨共同创作，该片在影评网站 Rotten Tomatoes 上的观众满意度为 77%。 美国之音记者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